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从流行病学的这个角度来说，无论从古至今，它几个亘古不变的三个原则，我们最关心的一个就是传染源，找到传染源，然后就是传播途径，切断传播途径，然后第三个就是易感人群，如何来保护好易感人群。可能就说刚才像陶老师提到的，以前我们把它确实也隔离了，但是自生自灭，现在可能更人性化一些，但在大原则还是隔离，就是起到了阻断传播途径的这样的一个目的。那么现在这个疫情从今年年初爆发到现在为止，其实有两三个月时间了哈，目前我们暂时还看不到头在哪儿，但是我相信对不少人的生活已经发生了改变。我特别想听听两个老师，你们自己的生活轨迹没什么改变？因为对我本人来说，我一直说我在就是调侃我自己，生活状态一直是一个日本品牌叫三宅一生，就是宅宅宅，平时本身也喜欢宅在家里。所以如果说刚才就像陶老师一样，我也挺赞成，就是我尽人事听天命，我会做好最好的防范，以我自己曾经的这个学的这个专业，本身也是一个专业的学生，来做好我自己的防疫的工作。也许可能说觉得比较严苛，但另一方面，比如说你在了公众场合，在家里我没有这个感染的机会，但是你保不齐在外面跟谁接触哈，尽量减少这个接触或者工作场所。但是已经改变很多，比如说每天先上班要比以前更早一点来了，拿这个所有的消毒纸巾把桌子给擦一遍，然后呢会把所有的键盘耳机，甚至是用这个我们叫一种喷雾，把我脚底下的地毯都要喷一遍，这个所有的包也喷一遍。每天回家外穿的衣物呢，我是不会穿进屋里的。我在院子里放了一把椅子，然后把外穿的衣服脱了搭在上面，阳光下暴晒，然后洗手，因为这个手还是污染的，洗手开门进去，然后拿喷雾把家里的门把手喷一遍，再用酒精把手擦一遍，擦完了以后用盐水漱口洗喉咙。就是我尽量能够做到就是这一些，包括家里，甚至说以前开玩笑说我是个神农尝百草，因为以前没事的时候喜欢看点中医书，会摘一点点这种外面澳大利亚这个大自然也是取之不尽的，都有些这种野生的植物吧，它具有一定的抗病毒性，我就把它摘了，摘了晒干洗干净熬水，每天盯着家里人喝，就这就是我能够做到的。你说它是一个安慰剂效应也好还是怎么样，但我自己觉得心里踏实。
在头部试讲之前我必须夸一下，这是这期节目和苦尽茶来最有意义的一种，你在讲自己的生活模式的同时，一方面实用价值，讲实话我们也在学习，但没你这么考虑的周到。同时你这个给所有的听众也是一个启发，如果我们想更好的保护自己，可以做的事情还很多。其实这么一看我太大条了，至于我平时不怎么关注这些有关，我其实现在保护还很不够。
我以为你要接着说。
好，
那要陶老师说我更大条。
这个我自己就是觉得，因为我自己有一个像过小过山车一样的，过年期间，这个我太太带两个孩子是回国的，那么开学之前回来，然后就是他们在国内那段时间我们每天保持联系啊，就是那种紧张啊，因为武汉封城了啊，各地封锁了，就是这个最后是我的这个妹啊，应该是不是妹夫啊，是两个我太太两个妹妹，开了一辆车，两个人都开车技术都不行啊，把他们两个一个像参考一样的，然后把他们三个人从那个晋江一直开到上海，上海有的地方路还堵，不能有的地方就封住不能走，然后再换一条路，然后最后终于这个赶到那个机场。就回来以后呢，就是隔离了
两周
啊，隔离两周那段时间，就是心情还是，后来你看这个，大家觉得好像可防可控，在澳洲啊都是输入性病例，是不是啊？看心情都越来越
放松。
我们给国内那个国内因为需要口罩嘛，但我是很笨的，我就跑到那个地方一看有没有口罩了。没有了，我想没有，那肯定没有了。那后来是我们门口的一个超市啊，就是旁边有一个小的 shopping center， 不是那种 Westfield。然后有一天，我太太在当地我们那个小镇经过一家药店， 是有没有口罩，说有啊，你要什么样的，要拿出来，真有啊，我们就给两边家里啊都寄了寄了寄了寄了几包啊，觉得做了一点贡献了，但现在发现自己需要口罩了，
自己没有了，买不到
了，
是
吧？澳洲这个情况变得非常那个非常快，对吧？
是是。
所以呢，这个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这个流行病的这种蛮有意思的，就是有点像抓特务啊，我不是说就是真的像，有点像肃反那种政审一样的。你看，哎，你去过哪里了？哦。你这个把交
出
一样，从哪里拿一条路，就像在白区待过一样。你白区你有几天，你这个组织上没跟你联系，那两天你去哪里，都是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啊。就是整个的这，但是最后我觉得这个时代是有意思的，是可防可控，是可以控制的时候。比如说一个人、两个人、五个人，我们可以去花很多力量去追踪他的这个路线。
嗯，
如果出现了1000个人，你哪里去出现这个问题啊？这个时候只能就是说，靠你自己的免疫力、自己的自我保护了。
嗯，
就是说，然后呢，我就是还有
发现防不胜防的感觉。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对这个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都在这个不断的这个在更新自己的这种生物学和医学知识。
嗯，
我们搞清了什么是病毒，什么是
细
菌，啊，冠状病毒是哪些种类啊，它是怎么样进入人的侵入细胞的。
嗯，
所以这些东西就是这种学叫学习啊，这个动力就很强了。
嗯，
这就是这种这个
跟你性命攸关了吗？
我夸了谢欣，还要夸一下陶博士。
陶老师，
我觉得陶博士把握得很好，既有老师，或者包括舞台经验，他前面讲得很严肃，一点不笑。我说今天怎么陶明不笑了？后来讲到得意处，讲到得意之处啊，一个是给嘉玲做了点贡献，第二个是讲到目前好像还可以放松，他就啊又坦然而笑，所以我觉得把握得很好。
他不放松啊，你看这个正哪是
他这真跟他说过山车一般的心情，这个弦松了又紧，紧了又松了。
不是，就看到150万，最后新州说是要这个不是我造谣，是
新州首席医务官说的。
他说的，那么这个数字是不是就是往那个先往坏里说，然后是最后不是那么厉害，让大家高兴一点。
科学这个话也只能信一大半。就是说从模型建模，那么它有它的这个预测，是吧？就像你讲的，也可以往大里算，也可以往小里算。但总体上确实我们需要谨慎，但是不要恐慌。我们说了，人在世上就这么一辈子啊，这个遇到一些困难，就是说西医呢，就是他们说的有个好处，就是死也让你明明白白的死，至少你信息通吧，你知道哪儿到哪儿，是不是？
对的，对的。
这一点呢，对于大家来说，还是应该这个放松一点。但是刚才你们提到疫情过了以后的生活模式，我们不如想想这个事情，因为这个就快乐一点。疫情总会过去啊，当然在南半球可能随着天气寒冷，那也许据说这个病毒与气候温度是有一定关系的，但我相信它总会过去，因为病毒一代代的传，以前的经验是只会越来越弱，到第二代、第三代，它病情是越来越弱，就人本身也会逐步产生抗体等等啊。当然，这个病毒很奇怪的，有人说，但总体上我说呢，疫情过了，我相信我们华人会改变很多生活模式。一个是不是不要那么多的集会了？我们不要什么都来搞庆祝了，搞 ceremony 了， event 啊，来搞很多的这个发奖。
你怎么老指着华人呢？
我现在是给华人讲，我就包括西人，他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但是我现在只关心华人，就华人里面，比如说
他们听你广播，
我们这个大型的聚餐活动，我相信不需要提倡，很多人会逐步的改变，而且我们可能也许会提到。其实我们中国历史上本来就是分餐制的一个民族，是到后来才变成大锅饭。
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那么其实这儿我就越来掉个书袋啊。那个中国很早很早一直是分餐制，你们看看这个周朝，看汉朝的这个画像，里面大部分吃饭的时候，你看到吗？都每人面前一个小席子，跪在上面。
那是因为宫廷里面你不能跟皇上在一个碗里夹菜，回家是不是还是在一个锅里扒了呢？
这个问题问得好，但我先讲皇上，先讲宫廷，好吧？这个面前呢放一个小案、小桌子啊，那么好的呢是漆器的，相当漂亮的。然后面前放几盘东西 啊，那么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啊，甚至孟尝君死后他和大家是一样的，有个人不相信，
嗯，
觉得他可能是有什么特别好的吧，过去看了一下，结果和大家是一样的食物，都是三碟菜，那么包括一碟子腌白菜，然后那个门客就自杀了，觉得我这样的小人还怀疑这个孟尝君的这种、啊、
太
刚
了，
这种品格也过分了，
这个、
太直男，觉得过分、
就是、就是。
那么所以呢，这个时候基本上你想，如果大家都跪在地上，跪着一个小席子上吃，他无法把筷子送到别人的盘子里面，太远了吧？所以呢，这个时候一直是分餐制。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